为期17天的法轮大法真善忍画展目前正在捷克共和国参议院举行，很多参议员看到画展深受感动，也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法轮功修炼者画作中表现出的宁静和祥和与中共镇压的残酷形成鲜明对比，请看本台记者来自布拉格的报道。
真善忍画展在捷克参议院的副议长办公区内进行，画作内容展示了修炼真善忍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中坚忍不屈的精神及善恶有报的真理。
Člověk si uvědomuje ten rozpor mezi tím učením a tím, jak si je s nimi zacházeno. To znamená, ten rozpor mezi tím klidem, pohodou a tou krutostí je tady vidět a ten přímo září na každého člověka, kdo tady projde.
许多画作的作者都亲身经历过中共的迫害。参议员卡雷尔·神贝克感叹画作美好的同时，对中共在当代文明世界中的落后野蛮表示遗憾。
Tak krásné umění má tak smutný obsah. I když snese to jaksi srovnání s křesťanských mučedníků, to se dělo v Evropě a před 2000 let. Dnes je to v Číně smutná skutečnost. A dokazuje to trošku smutný fakt, že někdy se lidstvo nepoučí ani za 2000 let.
参议院副主席巴莱茨科娃女士对自己支持这次画展感到很满意。
Lidé, kteří je viděli ještě před tou vernisáží, myslím tím kolegy senátory nebo zaměstnance, tak se u toho zastavovali a nebo mi sdělovali, teda, že to na ně velmi zapůsobilo, což jsem velmi přivítala.
金昭宇女士在画展上讲述了母亲陈真平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而受中共迫害的经历。对此，巴莱茨科娃女士表明自己的看法。
Že Falun Gong není žádná politická instituce, nemá vůbec institucionální charakter, ti lidé se k tomu připojují naprosto dobrovolně, ale právě ta masovost, teda zřejmě čínský establishment, tak vyděsila, že to začali s tím drsným pronásledováním, ale když už se jednou začne s nějakým takovýmhle pronásledováním a mučením a tak dále, tak se s tím těžko končí po dobrém.
本次画展将持续到6月8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彼得·中原布拉格报道。
活动由高亢的鼓声拉开帷幕，平时车水马龙的 Broadway 大街上今天排满了鲜明的横幅和整齐的队伍。大卫·摩登经常从60英里外的兰卡斯特市坐车来逛中国城，今天巧遇20周年庆，他表示
Today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come and find this parade. And from what I understand, they're celebrating 20 years of this, and they can't do this over in China. And they picked a nice day to have the parade. And it looks like they have a very good turnout for today. And it's very fortunate that Chinatown gets to witness this and see this today.Because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town and for the rest of Los Angeles to see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程胜海先生来美国多年，他谈到对三退大潮的看法。
我也会，应该也是会参与这些活动，我是蛮积极参与。
游行队伍绕中国城主要街道缓缓而行，表演内容丰富多彩。两旁民众驻足观看，很多人拿起手机拍照，留下美好回忆。来美国念书的刘先生在看了活动之后表示，法轮功和中共宣传的并不相同，大法在西方红传也引起了他的好奇。
西方的人一般都比较重视真实性吧，所以他们练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道理，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新唐人记者王斌、张一渊，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5月26号，澳大利亚悉尼近郊的布莱克市举办了本年度的嘉年华大游行。法轮功团体连续几年在该活动中荣获最高奖，受到市民的欢迎。今年再次受市政府邀请，高举一号牌，为整个游行队伍打头阵。来看悉尼的报道。
这里是布莱克镇嘉年华活动的现场，盛大的游行队伍正向我们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受邀参加的法轮功团体。
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连续几年蝉联乐团冠军，因此再度被邀请做领队。
The Falun Dafa always have a wonderful, I think they are spectacular, they're colorful and they're wonderful people.
当天有72个社团，约1700人参加游行。布莱克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镇，220多年的发展使它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城镇。这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城市，居民人口超过30万，来自186个民族。
We love Australia!
布莱克镇嘉年华长达一周，是西悉尼最大的一个社区节日，包括多项文娱、体育活动及比赛等。新唐人记者林云，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数月来，中共派系争斗和连串的戏剧性变化让国际社会目不暇接。为了深入洞悉中共政局动荡的背后因素，5月30日，加拿大国会再次邀请中国问题专家深入探讨中国当前局势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问题上面临的选择。请看本台发自渥太华国会山的报道。
There are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happening in China.
本次关注当前中国政局的论坛由参议员迪尼诺主持，近20位国会议员参与了讨论，现场座无虚席。4位受邀的中国问题专家分别是著名人权律师大卫·梅塔斯、加拿大英文大纪元主编杰森·罗夫特斯、美国人权法律基金会高级主管夏义阳以及人权活动家盛雪。围绕当前薄熙来被免职、周永康逝世以及温家宝政改等中国现状，各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共政局进行了深刻分析。
Junior Wen Jiabo and Bo Xilai are not just two individuals, they represent factions and strands of opinion within the party. What separates them becomes potentially an element in play in a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ose factions.
The removal of Bo is a crippling blow to the faction that Jiang formed to persecute Falun Gong. Without Bo to take Zhou's powerful positions o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as head of the PLAC, the alternative power structure built to protect Jiang and his faction collapses.
For the social turmoil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y initiate, establish a system called maintaining stability. That's the maintaining stability cause all the trouble.
论坛上专家们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也就是中共派系斗争与迫害法轮功息息相关。这一观点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共政局及制定政策提供了更清晰的思路。
The crisis in China turns on the evil of persecuting Falun Gong, and its resolution depends on the stance taken toward that evil.
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his power struggle offers to support the side advocating an end to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nd an end to organ transplant abuse. In the current Chinese transition, Canada has an interest in democracy,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which it must pursue.
以往国会举办中国问题论坛，出席者多为对中国社会有深入了解的政要，而此次国会论坛还同时吸引了更多新任国会议员纷纷开始加入对中国局势的热烈讨论。
It'll be a continuing in effect a continuing education. We can continue to assist and be of support to those inside regimes which are oppressive, which don'tAllow rights.
显然，加拿大正有越来越多的政要开始深入了解中共及中国现状，这势必影响到未来加拿大政府对中共的策略。新唐人记者乔安，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批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仅仅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被学校强行开除，被劳教，被判刑，甚至被毒打致残。在这里，我们介绍三个大学才子的遭遇。
这个来自内蒙古赤峰农村的清华学子叫张连军，在就读清华土木系时，张连军开始修炼法轮功。2003年，张连军被北京警察绑架后，头部受伤，导致瘫痪，甚至一度成为植物人。2004年，北京法庭将以瘫痪绝食一年多的张连军抬到法庭判刑8年。在被关进监狱遭受折磨近9年后， 张连军去年七月被抬回家，但当地610仍不断登门骚扰，昼夜监视，有时还冲进屋里确认张连军躺在床上后才离去。这个阳光青年叫刘庆威，10岁开始学琴，16岁开始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评为好学生。20岁时，刘庆威在25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1999年末，刘庆威前往广州参加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时被警察绑架，警察向刘庆威家人勒索了近万元现金才将他放回，学校也将他开除。失学后，刘庆威在哈尔滨开始参与印制真相传单，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但再次被警察绑架。2001年7月在法庭上，刘庆威陈述说，我是个大学生，我没干坏事，练功让我身体好，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没错，没有罪，但当局仍将他秘密判刑12年。大连理工大学学生王宏伟在2000年因为不放弃修炼被学校强行退学，之后他不断遭到国保警察的绑架和关押，2004年被判刑10年。去年7月6日在沈阳第一监狱关押刚期满，他就被抚顺市清源县610劫持到抚顺罗台山庄洗脑迫害。新唐人记者邵红综合报道。
张玉兰原本是天津市南开区63中学的历史教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判八年冤狱，长期的酷刑折磨和不明药物的摧残导致张玉兰双腿残疾，双目失明。
照片上这个健康开朗的女教师就是遭受迫害前的张玉兰。自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作为历史教师，张玉兰用真善忍的道理教育学生做好人，以身作则，是学校小有名气的优秀教师。2002年3月11日，张玉兰被警察绑架，警察在她家中及办公室搜到法轮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因为资料中介绍了外国人在天安门打横幅和被抓的经过，警察认定他与这件事有关。警察动用铁椅子等刑具，先后三次对张玉兰严刑逼供，最后的一次酷刑长达6天5夜。警察把张玉兰关在刑具里，让他的家人和学校领导来看他。张玉兰的全身被死死卡在铁刑具里，连喘气的缝隙都没有。从铁刑具里放出来的时候，他的小腿肿得比大腿还粗，脚肿得像馒头。之后，当局将张玉兰判刑八年。在天津女子监狱里，张玉兰受到长期迫害，其中包括面壁罚站、强制坐小凳子、不给饭吃、打骂和强制洗脑。狱警还强行给他灌注和注射，并在他的饮水和食物中下不明药物，导致张玉兰双腿不能行走，双目失明，全身哆嗦。八年的冤狱结束后，张玉兰的家庭已经面目全非，丈夫和她离了婚，给她留下了26万元的债务。由于长期的迫害，现在的张玉兰生活不能自理，与儿子相依为命。新唐人记者朱琳、李晓峰综合报道。
河北省城乡建设学校女教师孙涛，在学校是教学骨干，在家里是贤妻良母，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今年2月25日，孙涛被河北国保警察绑架，而当局绑架他的理由是怀疑他帮朋友带了一次光盘盒。目前他的案件已转到玉华区法院。
2月25日早晨，下楼刚打开车门准备外出的孙涛，被躲藏在楼房下的610玉华分局和东环派出所的十来个便衣强行绑架。警察还闯进孙涛家中抄家，把笔记本电脑、打印机、银行卡及私家车，还有法轮功著作等全部抢走。孙涛的家人事后多方打听才得知，当地610绑架他是怀疑孙涛在寒假期间曾开私家车帮朋友拉了一次包装光碟的光盘盒。孙涛远在外地的母亲得知他被抓后，聘请了律师要替女儿申冤。律师曾两次依法要求会见，被玉华分局以涉嫌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无奈之下，律师5月4日向玉华检察院提出了控告。孙涛工作的河北城建学校也曾到玉华公安分局再三强调他在校工作出色，希望学校可以将他接回，也被拒绝。而孙涛正在准备高考的女儿在他被抓后精神几乎崩溃。44岁的孙涛原患遗传性乙肝、严重贫血、风湿性关节炎和精神抑郁， 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疾病得以根治，精力充沛，家庭和睦。但孙涛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当局绑架和劳教，曾被迫流离失所三年。新唐人记者邵红、纪晓峰综合报道。
在中国大陆，在政法委体系下的警察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可以绑架法轮功学员，无需审判，只要公安局签署即可送往劳教所关押。原本任职于光大集团会计师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十年中两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他终于在2011年奇迹般逃离中国，抵达美国纽约。现在我们就来听听他的遭遇。
后来听到接触到法轮功啊，就开始修炼。颈椎病呢是学到第四天的时候看到录像就一下好了，而且心脏病呢就再也没有吃过药。当我修炼以后呢，就是同事们都觉得真好，说这个人呢变得这么好，然后加班费也不要，任劳任怨的跟着做。
2005年6月14日，张连英因为在明慧网上揭露北京香河园派出所和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随后被恶警绑架，非法劳教两年半，受尽多种酷刑，九死一生。2008年，中共以开奥运会为由，在全国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他与先生牛进平再度遭到绑架。
当时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什么人？我说干什么这样？完了，那个一个戴眼镜人男的啊，他们是后来我知道他们是东城公安局的。他说我们就是恶警。
在劳教所的日子，他经历各式各样的酷刑，九次的昏死，但这都还不是最痛苦。
真正最痛苦的，他是让你老处于在临死前那个死亡的那种痛苦的挣扎中。没有比那种再痛苦的了。他们呢，就是用各种刑法折磨，不让睡觉啊，打呀，而且呢，就把我摁到地上。就是用湿毛巾堵着我的嘴，当我就是有几个保安还坐在身上摁着腿摁着我的头，当我就是摁堵着我的鼻子嘴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再松开然后再堵，直到就人处于就是临死前那种屎尿失禁，然后他们才松开。
他表示，这样施行酷刑的目的仅仅只是要求法轮功学员签下所谓放弃信仰的转化书。许多人也在问，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如此坚持不放弃呢？他说自己与其他修炼者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多年的闭魔苦楚不翼而飞，整个人获得重生。然而这都还不是最重要的。
可是共产党他砸庙砸佛像，他不让人有任何信仰，他只让人信他，信他的共产邪党。他杀人放火他还对，他还光荣还伟大还正确。可是当我真正走入修炼之后，我感到大法的神奇，让我重新明白了人真的是该怎么活着。人的这个知道了这个真理之后，真的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真的是到死的关头都不放弃的。
当他看到河北省秦皇岛上千人签名上书，要求当地政府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周向阳，他激动地流下眼泪。
他们了不起，真的，现在中国人觉醒了，而且崛起了，3000多人签字，而且纷纷的不断的又有人站出来。这些百姓他们不是法轮功的修炼人，可是他们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张连英说，那些曾经监管过他的人现在都退出邪党，因为他们被法轮功学员以行动实践真善人的毅力所折服。新唐人纽约记者文赞、宋生化采访报道。